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今天我们分享第七堂。那我们这一堂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内容是婴儿期至儿童期的成长。在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婴儿期至儿童期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关系到孩子们的一生。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孩子各样的技能，但是没有一样技能能够比得上神要放在他们心里的品格。那这个品格也是从主的生命所发展出来的。所有的训练都是在家中发生的。那今天你在孩子心中种下什么，将来你就会收割什么。我们必须时常的质问，我们在孩子心中正在种下什么？我们会不会喜悦将来我们所收割的吗？好，那我们今天从两个大段落，一个呢就讲到婴儿期，第二个大的段落讲到儿童期，那基本上是从0岁到12岁。所以第一个阶段呢是3岁决定一生，是从0岁到3岁，那这个是婴儿期。有一句古老的话常常这样说，3岁看大，7岁看老。3岁决定宝宝的一生，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呢？科学研究显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3岁之前的生长发育会影响他一生的发展和变化。所以我们看来，3岁看老，它不是一个空谈。那身为家长，只有把握好3岁之前的黄金期，孩子才会按照他自身生长发育的特点发挥出潜能，能够健康的成长。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好，那第一个要认识他是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首先我们从科学的依据来看，3岁之前是一个大人大脑发育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脑重量大概是370克，那第一年到结束的时候，婴儿的脑重量呢已经接近成人脑重的60%，那第二年年末的时候呢已经是他出生时候的3倍，好，达到脑重量的75%，到3岁的时候已经非常接近成人的脑重量，在同样的一个范围的里面，以后的发育速度就会慢慢的减下来。所以呢，我们看见孩子在出生后2到3年内，无论在心理和心理方面，良好的育儿刺激对大脑的功能和结构都有重要的影响。那第二个，我们知道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之后呢，我们要把握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0到3岁是儿童大脑高速发展的时期，是儿童多方面能力，比方说他的感知觉、记忆、思维、个性等等发展的关键期。所谓的关键期呢，是指最容易学会和掌握某种知识、技能、行为、动作的特定年龄时期。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在这段时期里面呢，要对孩子们进行及时的教育，孩子们学起来容易，学得快，而且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如果错过了关键期再去学，就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关键期。出生后6个月是婴儿学习咀嚼和吃干粮的关键期，2到3岁是技术能力，比方说口头数数、按物点数、按数点物、说出总数，那这样些发展的一个关键期，也是呢学习口头语言的第一个关键期，是教育孩子遵守行为规范的关键期。3岁左右是培养他独立生活能力的关键期。所以知道0到3岁在这样大脑高速发展的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父母们一定要把握住。 那第二个讲到主要的特征，主要的特征呢，婴儿期是儿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三岁，它的特征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变化。父母对孩子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我们看见零到三个月宝宝睁开眼睛，他看到世界，三到六个月他会抓会握会拿，六到九个月呢，他会摸爬滚打，他开始牙牙学语，九到十二个月第一步讲到说第一个词他会说了，可能十二到十八个月他还是会走路了，有时候你看见他跌跌爬爬的，但他慢慢学会了。十八到二十四个月呢，一岁半的孩子他开始要独立，两到三岁是他快速学习的时期。那在这些主要的特征，我们看见他身体上的变化。出生婴儿不能抬头，他不会翻身也不会坐，但他里面有一股力量在运行，很快的他会坐会站会蹒跚学步，甚至会走路，以后他又学会跑，学会一只脚跳，甚至学会爬树。那接着他又有了操作一些东西的能力，他学会了转门把，他会和人互动，学会自己吃饭。人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阶段身体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第二个，我们看见社交上的变化，婴儿在社交上的发展也是很快。婴儿的第一个社交关系是母子的关系，但是很快的他熟悉的圈子扩展到他家里的其他成员，他学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别人建立关系，知道怎么样做会使别人喜爱他，也知道怎么样如何扩大在社交关系中寻得别人对他的肯定。第三个，我们看见智力上的变化，婴幼儿在智力上的变化是非常戏剧性的，他们会创造新的语义，能从听到的语言归纳出文法的规则。我想很多父母对于带过婴儿都觉得他们非常的稀奇，也非常的有意思，每个经验对幼儿来说都是一种学习，他充满了好奇，常常会问不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门轴会让门转动，我没有想到的东西是不是就不存在，那为什么东西都是往下掉，孩子也许会讲说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别人能不能看到我。这些幼小的孩子呢，他们学会说话、数数、开玩笑，有时很有趣，有时又很严肃。那这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基本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那第四个点，我们看见灵性上的变化，孩子的灵性也是一直在发展，有的父母引导这方面的发展，会使他认识神并且爱神，有的父母呢却忽略孩子这方面的发展。那这两种处理会让孩子在灵性上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往下的发展的结果，因为孩子被造是有灵的，他不是学习去敬拜依靠耶和华神，就是去跪拜假神。第三段，我们来看对于零到三岁这些幼儿的教养主要的目标。第一个，讲到早期教育的重要。那科学研究表明，幼儿期是发育发展智力的重要时期，然而很多父母害怕早期教育呢会影响孩子健康成长。其实研究都表明了，早期教育多彩多姿的活动和教育方式，不仅不会阻碍大脑的发育成长，还会刺激加快智力发展的速度。同时在三岁以前，孩子呢各方面的发育发展在父母的帮助下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父母绝不能忽视幼儿时期，因为这段开发孩子各种潜能的重要阶段。人对各方面的敏感期往往集中在生命的头几年，那段时期呢会保存在孩子一生的记忆中，所以这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很重要的， 就是教育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让他们能够认识权柄。在这个时期，孩子要学习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他是一个生活在权柄下的人，他是神所造的，要凡事听从神。那这时期重要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我们知道，对于零到三岁这个时期的孩子，这个幼儿呢，他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认识权柄，要学习顺服。当儿女还是婴孩的时候，要让他习惯顺从权柄，你从医院把他抱回家的时候就要开始这个训练，因为孩子呢，他其实是非常能够察言观色的，对父母对他的一个态度，对他的要求是不是坚持，对他们的发展他很能够分辨出来。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儿女幼时就让他们学到这个功课，到后面儿童时期他们就结出好的果子，所以将来你也不必为了权柄的问题反复和儿女争论。所以在这个点上非常的重要。我们说从零到三岁啊，有人讲 terrible two 哈，就是说这个很糟糕的这个两岁开始哈，那即使很小，他们就有一些会来反抗或者挑战你权柄的这个情形，所以要折服他的意志，但是呢，我们不能伤害到他。所以这个阶段怎么样让他服从权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点，这是教养一个主要的目标。好，那我们下面的第二个大段讲到儿童期，基本上是从四岁到第十二岁。那这个阶段儿童期呢，很重要的是讲到性格跟习惯的养成。零到十二岁这个阶段，我们看见性格呢从四岁开始，其中四到六岁是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六到十二岁性格基本上已经成型。所以如果从亲子关系来看，零到六岁由爸妈由父母来控制，六到十二岁爸妈孩子双方呢共同控制，十二岁以后孩子们他基本上慢慢就自己控制了哈。也就是说性格是在十二岁以后基本趋处稳定，后续如果要再进行培养性格，要付出比十二岁之前更多的努力来引导他。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讲到儿童期，基本上四到十二岁是爸妈培养孩子性格的关键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性格培养是会决定孩子的一生。零到十二岁这个阶段习惯培养从四岁开始，除了学习，习惯更加重要。俗话说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孩子一个好习惯，具体而言三岁的时候呢，孩子的意识与性格形成的萌芽期，到十二岁他趋于成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阶段呢，他们孩子们从四到十二岁他们的主要的特征，父母在这个阶段要面对新的挑战，孩子呢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在父母的引导和监督之下，他们面对更多的情况父母看不到也不能替他们做决定。所以慢慢的孩子可能去了幼儿园，好，慢慢的他们上了小学，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呢他不是在父母的监督的下面。儿女在这个阶段呢渐渐脱离父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对什么事好玩，对于什么事有挑战性，什么事值得去做，他都有了自己的看法。 那他们在不同的兴趣上呢，也显露出自己的才能，正在慢慢形成自己的独特性。所以这个是四到十二岁阶段呢，孩子们主要的特征。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在这个阶段当中，教养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他们的品格。假如你已经教导儿女第一阶段的功课，他们已经了解自己是被神所造的，也是为神而造的，也了解顺从在权柄下的意义，并学会了在顺从时不挑战、不辩解、不言辞，那么现在要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呢？对于处在这个中间年龄层的孩子，父母教养的重要课题是品格。孩子的品格必须在下面这些地方有所发展，比方说可靠、诚实、恩慈、体恤、助人、勤勉、忠心、谦虚、节制和道德上的纯洁等等。那我们讲到说，这些都是好像生命发展出来的一些特质，那这可以形成变成他的品格。父母呢，不可能随时都在孩子身边，因此呢，他必须有从圣经来的智慧，本着良知判定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从小培养他们的品格。那这个是特别在这个阶段对他们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了一个好的品格，它会影响他的一生。所以比起说我们教他一些知识学问，除了对一些外面需要学习的，那这个品格产生习惯，这个是更重要的。下面我们从几个点来看品格的塑造。那第一个是训练目标的转变。第一个阶段的训练目标呢是顺从，第一段就是讲到零到三岁，你要根除孩子天生的叛逆心理，帮助他们面对易于抗拒权柄的天性，所以需要强调不顺从的危险，并且要求孩子顺从神的权柄。第一阶段的管教是针对反叛的行为。好，现在讲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四到十二岁儿童期，在这个阶段训练的目标呢是品格，针对的不是反叛的行为，而是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反叛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我们举例来说，那自私，一个孩子他这个品格有这个自私的方面，他不是反叛的行为，但却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又比如好像一个孩子他讥笑他的弟弟，但他这个讥诮呢，从他里面发出来的这种反应或者这种感觉呢，他没有违背听从或尊敬父母的原则，所以呢我们看见，但他这个却是一个错误的行为。父母的目标是帮他看到这类行为的错误，而慢慢的能够改变他。所以这个是两个阶段，从第一个阶段零到三岁主要的训练目标是顺从，那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呢是在品格方面。好，第二个点我们要看见，品格的培养重于制定规矩。有些父母为了解决孩子行为错误的问题，他制定了许多的规矩，但这确实是个想撇开品格的问题来管教儿女的方法。就好像很多人喜欢有一些的律法，有一些的规条，有些家里面定了很多很多的规矩，那其实制定规矩比训练品格是更容易的，容易定规矩，但是不一定能够训练出品格。关注孩子的心灵，强调品格培养，使你呢能够深入行为背后，看见儿女心中的想法、动机、目的。也就是说，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一个外面的行为，而是说让他们知道心中的想法，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要更深一个层次。那举例来说， 父母说请分一些糖给你的妹妹，那这个要求重点是听从，好，一个命令，你分糖给你的妹妹吃。这是一个在其实是第一个阶段，你看他是不是愿意听从，他愿不愿意真的分。但是如果今天是到了强调品格的做法呢，是有些不同的。神的要求比偶尔或者只有在命令之下你分东西给别人那个层次要更深的，叫他从心的里面叫我们看见有一个白白给人不求回报的品格。那这个塑造出来我们知道会影响他的一生的，强调品格使我们能够在更深层面上引导儿女的心，所以这个比外面遵守一些行为更深一层，所以我们要从他的里面关注他的心灵。当我们知道说在他所做的这件事情的背后，那他要留意他的想法，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从这个点上那孩子们来认识，哦，原来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因为他的自私，可能是因为他的嫉妒，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就要我们去爱，要我们去饶恕，要我们去给等等，那从这里慢慢培养出他的一个向神生命的那个品格出来。好，那第三个点我们讲到在儿童期呢训练的要点，训练的要点下面也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一个要关注孩子的内心，父母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行为上，因为言语动作比较容易被注意到，但是我们知道心决定行为，行为呢是心的状态的表现，一个人所言的所行的反映他的心，就像路加六章四十五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一个孩子他口出恶言的时候，你要知道外面是一个发表，但是我们所更要留意的关注的是他的内心，他里面到底充满了什么。行为本身有他特定的场合内容和原因，场合是指的产生行为的一些外部环境，而内容呢是说所说或所做的这个事情，原因是指的引出行为的内心问题，那也就是说产生这个行为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讲说有了这个内心的问题或者心理因素，好，那他就会因着外面有这样的一些的环境啊，比方说有人刺激他了，有人怎么样了，或者是吸引了，那他所做出来的一个事情，那不能只是探究儿女行为的场合和内容，我们需要认识探究行为的原因，要让儿女很了解呢，行为是由心发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来剖析行为问题，我们只能强调在外面的东西啊，你这件事做对了做错了，然后呢就是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外面的律法规条，你违反了有什么样的惩处奖励等等的哈。那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外面行为的问题，没有注意它里面心的问题呢，好像割草机一样一遍一遍的割草，但是草还是不断的长出来，所以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关注孩子的内心，因为这会关乎到他品格的成长。那第二个就是认识神是谁还有我是谁，品格呢就是活出神是谁和我是谁的真实意义。第一个我们看神是谁，神是我的创造者，他创造我把我安排在此时此地生活，他是一切的源头，那有一天呢我必须站在他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交账。神应许亲近那些心存谦卑和忧伤痛悔的人，他会帮助我认识他是可爱的，同时他是可畏的。所以今天我们带孩子这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让孩子们认识神是可爱的，他不是因为怕神他就远离神，神是可爱的，但是呢同时他又是可畏的，叫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祝福那些真心信靠他的人。孩子们需要认识神是谁，孩子们呢也要认识他自己，我是谁，我是被造的，我是神所创造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造的，他把我安排在此时此地生活，我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我要将尊荣归给他。所以孩子们认识到我们受造的目的，当我靠近他寻求他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所以我们能够顺从他，我们看见神恩待所有求告他的人。那这认识神是谁，认识我是谁，那这个是对孩子们从小我们需要来教导他们的。第四个，我们讲到属灵生命的培养，属灵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从一得救就在我们里面，但是需要长大。孩子们他们从小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能够来认识神，他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父母要带着孩子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们心很单纯，把福音能够传给他，然后他里面的生命呢要怎么样来培养。第一个，和神要有亲密的关系。有很多在主日学长大的孩子，他们年复一年的上这些主日学的课，他们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但他慢慢长大了，你就发现说这些孩子呢，他头脑里面有很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反而成了他们真认识神的拦阻。父母需要为孩子遇见神祷告，带着孩子一同到神的面前，不只说我们一起唱诗祷告聚会的时候亲近神，更是我们帮助他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弟兄姐妹，我想做父母的你要帮助孩子过亲近神的生活，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好，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认识新生命还有己生命或者老旧的生命，这其实对于不论年纪多大的基督徒，神的儿女都会经历到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而且它是在征战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那他所遇到的这一个里面的征战。然后我想今天我们会认识到，孩子们呢他越早里面知道怎么样从这个征战中靠着圣灵得着释放，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但是还要经过十架的制作，我们才能够让里面这个新的生命，主的生命呢能够活出来。父母不要忽略孩子里面那个新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帮助他们要从小认识。那第三个，讲到树株良知，这个良知呢也可以翻作就是我们的良心。儿女的心需要改变，那心的改变开始于对罪的认知，只有通过良知才能够认识罪。这个良知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就放在人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不管得救与否哈，他里面是有一个良心的感觉的，他有良知的。他今天蒙恩得救了以后呢，我们说那个良心其实是被宝血洗净的良心，他能够更发挥他的功用的。在世人当中有很多 他可能是昧着良心，或者他良心已经被烙铁烙惯了，所以没有他的功用了。但是今天被血宝血所洗的良心，那我们看见孩子们里面呢，他们的心要改变，那要经过良知，他能够认识罪。我们可以在耶稣的侍奉中呢，发现诉诸良知的模式，他不断的对付人的良知，迫使人去反省自己和自己的动机。那我们看见在处理品格的问题，就需要诉诸良知的方法。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那个在行淫中被拿着妇人啊，这些定他罪的人呢，当然他们有摩西律法的根据哈，所以他们说要拿石头来打死他。那主告诉他们，问他们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拿起石头来打。那圣经中有一句话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结果一个一个就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主的话里面叫他们能够回到里面诉诸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另外路加福音七章，主耶稣在法律赛人西门家里吃饭，这时候一个生活在罪中的女人来到耶稣跟前，她的眼泪湿了主的脚，她用自己的头发来擦，用香膏抹她。法利赛人西门他心里想，耶稣如果是先知，就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因为西门很嫌恶这个有罪的女人。主耶稣知道西门的想法，他就用一个故事来唤醒他的良知。耶稣说，有一个债主和两个欠他债的人，一个欠了很多，一个欠的很少，但那两个人的债呢都被免了。耶稣说到这儿，就问西门，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主耶稣用这个故事让西门看见他自义的罪，那这就是诉诸良知的方法。西门用自己的话定了自己的罪。耶稣的故事表明，这个女人比自义的西门更爱耶稣。所以我们从这些总结来看呢，要处理儿女品格的问题，不只是行为的问题，就必须深入使他们看见自己行为背后暗藏的心态，进而使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良知是我们教导儿女显明他们罪的帮手。如果诉诸良知，可以避免把父母跟儿女的这个对他们的纠正哈，变成说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斗争。因为孩子表面上和你争辩，实际上是与神争辩。当你的孩子借着圣灵的工作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就要向他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们这一堂课讲到从零岁到十二岁，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零到三岁是他们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把握这个关键期。那整个的教导的一个中心哈，那训练的中心，教养的目标呢，就是讲到让他们能够认识权柄，他们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这段时期让他们能够服下来，那这个是父母有权柄，那最重要他们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我想我们知道过了这段时期，到了儿童时期，再到青少年时期，我们看见很多的父母就束手无策，那就好像不知道怎么来管孩子了，因为孩子那个反叛，那个已经到了背叛的那个阶段了。我想关键还在于零到三岁，所以呢，在零到三岁这个阶段，我们让他们认识权柄，让他们顺服权柄，免得将来有很多关于这方面和儿女的争论。那第二个，四到十二岁，那这段时期呢，特别重在性格还有习惯的养成。所以性格或者他的品格，那我们知道 最重要是从里面的生命，从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要长大，影响我们的品格，叫我们与神的性情能够有份，越来越像神，这个是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所有的习惯也是帮助这个生命的成长。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阶段，我们不是只是注重外面的行为，那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回到里面，从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开始，然后呢，我们分辨这个是新的生命，这是老旧的生命，我们借着圣灵经过十架的制作，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里面的生命能够长大。弟兄姐妹，这都是很重要的。我想今天这些内容呢，也许你说不只是为着好像我们家零到十二岁的孩子，其实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这些也都是非常的重要。求主他来得着我们，当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神他正在教养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就分享到这里。